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这个周六的晚上与各位相会在电波当中。这周过得好吗？已经是春暖花开的五月份了，而这个五月我们看起来好像比其他的五月份感觉格外的阳光明媚，因为我发现在朋友圈当中有很多朋友因为去年疫情的原因都没有办法外出旅行或者是出去踏青郊游等等，但是在这个五月开始的这个小小的这开端呢，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在他们的朋友圈开始晒他们家门口院子里的花，然后看看大家有没有最近新的出游计划等等等等。我突然间觉得好像时间真的是太快了，因为已经我们今年啊2021年已经快到这个中段了，所以我都在想说是不是每一年我们用这种电波的方式陪伴各位，其实也是无形当中在见证着彼此的成长。就好像是思墨有时候也会经常在电台当中和大家说一说我最近的近况，我最近在做的节目，或者是我最近又去了哪些新的城市。我看到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有留言啊，说到最近呢，就是因为也是可能到了这个天气比较好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频繁的开始跟自己的好朋友们开始走动，但是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些朋友就会发现，哎，其实好像很多人相处好像还真的赶不上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快乐。这个时候其实我也会有这样的反思，就是一大群人的狂欢和一个人的孤单，到底哪一个可能会让我们感受起来会更好呢？所以说今天很想和各位来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你需要在人群当中非常非常的耀眼，但是这当中必须要包含着很多你需要去讨好别人去配合别人的因素，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是不是有些时候一个人会变得更加轻松自在。首先先回答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经常会被他人认为是一个你人真好这样的一个评语的人？就是别人会经常说，哎，这人真挺不错的，或者说这人挺好挺靠谱，性格也好，你看起来特别的随和，有求必应，所以说渐渐的人们大家都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好人，然后觉得也会觉得你的付出也是理所应当的。但当然随着这种评价越来越多的时候，你才会慢慢的发现有些时候我们都是在不自觉的去讨好别人取悦别人，但是你可能还停不下这种迁就或者是应和他人的这种事。比如说一个工作场景说，哎，你今天晚上帮我加个班吧，可能你明明都已经安排好了好朋友的一顿晚餐，但是正是因为不想让同事失望，想要说我不想在别人的眼中留下是一个我很难讲话的一个印象，所以你会委屈自己说那好吧，然后你就不得不推掉自己和朋友的约会，然后帮你的这个同事加班。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我认为你可能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种讨好的模式了，你好像总是无法拒绝，你也习惯性的取悦别人，那我就认为你可能就是一个讨好型人格的人。这个呢有一个专门的英文词来这个注释这种类型的人，叫做 people pleaser， 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讨好者。但是 people pleaser 什么的，大概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请帮我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就帮助他了。所以顾名思义，讨好者的人总是在取悦别人，总是把他人的需求摆在第一位，总是致力于满足其他人的需求，他好像始终在争取周围每个人的喜爱和认可，努力的让自己或者是说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高兴。但是严重的这种好人情节反而会影响着这些人，他们其实真的那么开心吗？我觉得并不是。 这就是一开始我刚刚为什么和大家说到，说为什么会有我们的听众跟我们来反映说，哎，其实好像到了一个大家可以开始走动交往，然后又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反而他们没有那么开心，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太累了，因为他们累在不是和朋友去相处，而是去讨好他们。所以说这种好人的负担其实已经干扰到了这些好人们的正常生活和整体的幸福感了。那话题又回来说，那为什么我们会常常不自觉地去讨好别人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用心理学家的角度来分析这个讨好者的思维，就是他有三个认为互相彼此重要的原因和结果，就是思维、情感和行为，这三者是互相作用在一起的。比如说你要先了解到你取悦的行为究竟是哪一种因素所主导的，然后呢你就可以更好地实现想要的改变。比如说讨好者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认知，就是我必须让每个人都喜欢我。这个事情其实我斯莫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我的一言一行会套上一个枷锁，就是我会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让很多人说我好，我一定要让所有人觉得说，哎，这个人真不错，而且他还会转头跟别人说我好。这件事情其实背负起来的话会非常非常的累，所以说这些人会把自尊和个人的认同都建立在自己为他人付出了多少这件事情上。比如说做个好人就能让自己免受他人的拒绝和伤害，并且还抱有一种我对别人好别人应该对我也不差的错误逻辑。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停下这种讨好的行为呢？研究者们后来就发现了，说这些人的讨好行为其实来源于对快感本能的追求。有些人的快感呢，他是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尊重或者是赞美，就是他会对这件事情上瘾。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讨好的行为其实具备了一种抚慰的功能，通过不断的讨好别人获得别人的表扬，获得别人的肯定，然后他就会变成一个很常规的一个常规性的动作。比如说当一切变得熟悉而且预测的时候，他们便可以得到慰藉并且获得一种安全感。而且讨好的行为还可能会与讨好者的情感因素有关，比如说他们没有办法被别人拒绝。后来他们发现只要讨好别人就不会被别人拒绝，或者是减少被别人拒绝的次数，那么他人的失望、被批判等等等等好像就会变得越来越少。因为这些人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冲突，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人和人之间的一些小小的摩擦，所以说但凡有一点点小小的事情的时候，他会突然间发现说好像我又错了，好像我又要开始去讨好别人去挽回这段感情。所以说取悦他人就成为了一种逃避的策略，而且是可以先发制人的逃避策略，就是我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来免受情感上的伤害。还有一些人则是因为从来不曾得到或者是不敢索取自己想要的对待，所以内心当中一直有一种难以填补的缺失感。比如说很多小时候可能在某些方面没有获得足够爱和满足感的一些小朋友，他们长大了之后就会发现说好像只有做了别人合心意的事情他们才会受到奖励。比如说小朋友可能在很小的时候说妈妈跟他说宝宝真听话，妈妈最喜欢宝宝了，那这种情况呢，孩子们可能会潜移默化的就觉得说只有听了大人的话或者听了别人的话或者对别人好他们才能获得别人的喜欢。这其实我觉得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尽管不想像小时候那样讨好父母的讨好别人，但是我们依然习惯了在任何关系当中都开始过度的付出和讨好，便形成了一种强迫性的重复。所以说有些人的想法到了工作岗位当中，他会想说只有顺从了他们的心意我才能变得受欢迎，这其实就是一种可能是基于情感上因素的一种改变。而且这种情况不仅限于家庭、学校啊、职场啊、社群，甚至是讨好者儿时所处的文化环境都可能会对其产生相似的影响。 为了填补这种缺失感，他们开始变成了自己渴求对象的样子，并且以自己曾经想要的方式去对待别人，然后从中获得一种满足。那么如果你问我讨好是不是真的有利于我们的人际交往呢？首先我认为我们对于讨好本身就有一件很大的误解，我们认为它是一种良性的心理状态，毕竟被人当成好人也不是什么坏事儿。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觉得说只要主动迎合自己就能和别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其实是讨好者的人际关系反而会比更其他人更加的脆弱。比如说你的朋友跟你说，哎，你能不能帮我今天晚上加个班啊，然后如果你说到明晚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聚会啊，没有办法帮你加班，实在是不好意思，可能你的同事会说没关系没关系，那祝你聚会愉快。但是如果你的同事说到，哎，平时怎么没见他拒绝过别人，只是在故意拒绝我，那是不是就是只是不想帮我加班，只是在找借口。所以说讨好者们常常会误会了善良的含义，他们总是一味的忍让帮助，但其实这可能对别人来说也是有害的，因为这可能让别人也失去了自己为自己责任承担的机会。所以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这些讨好者们他会从心理上变得更累，因为他们会觉得我无时不刻的在想怎么样去讨好别人。这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消耗，因为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不是用在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上，而是去考虑别人的心思。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生活被别人所占据，你长期处在满负荷的状态下讨好别人，你常常会觉得精疲力尽。比如说常见的一种行为，也是我们现在很多社会上大家能看到的一种普遍行为，就是讨好者们容易过度的工作。他的过度工作有可能是来源于同事让你加个班，或者是你会把自己的情感价值建立在他人的评价和反馈之上，你觉得好像多做一些事情别人就会看到你的努力，然后就会在下一次有好事的时候想到你。比如说他们会表现出有一种过度的责任心，试图让所有人都满意，而且公司领导而且甚至是其他同事的利益都是超过自己的，而一旦停止忙碌，他就开始担心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会不会有裂痕，比如说他人会不会对自己不满，而且这不可避免的就让我们这些讨好者们陷入到了过度的忙碌当中，而忽略了自己的观点、喜好和感受。其实想一想，这样的事情经常会发生，我们在人际交往当中，即便是在亲密的关系当中，好像我们也很难展现出真实的自己。比如说在恋爱当中的讨好者，你就是他的世界中心，他们往往一直封闭自己真实的情绪，不自觉地会答应你所有的要求，即使你自己很难做到。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感受不到讨好者的真实感受而沮丧，甚至我们会用激烈的态度去希望我们讨好者的另一半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情绪，但这就会让讨好者进一步感受到表达情绪是危险的，于是他更不敢表达自己，也更不敢说出那些真实的想法。所以说两个人的关系就在一种你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做，但是你要让我告诉你我在想什么，我没有办法做到。所以这就很可怜也很可惜。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男生跟女生说，哎，小长假我们去周边的城市玩两天吧，然后呢这个女生可能会说好呀好呀，但其实她的心里的 OS， 她的心理想法就是说，我已经连续加班两周了，虽然我也很想出去旅游，但我真的很累，很想好好的在家放松一下休息一下。然后呢这个时候反过来，但他们已经出去旅游了，然后在旅游的途中呢，因为一点点小事情两个人有点不开心，然后这个男生就会说了，你是不是不想来啊，你不想来你就直说啊，为什么搞得好像我在强迫你一样。然后这女生呢可能面上还会说，哎呀你想多了，我没有觉得累呀，我们没问题啊，接着逛啊什么的，但其实还会说她心里会在想说，哎呀果然还是不聊这些，现在我的另一半变得好可怕，就是来也不对不来也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样的这种情侣关系当中，并不是这一个人不愿意对你敞开心扉，而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害怕被拒绝，为了逃避这种恐惧感，他们不得不我们现在叫口嗨，就是说我答应你了，就随口的答应， 却忽略了自己对当前承诺的真实想法。比如说这个女生完全可以跟他讲说，啊，亲爱的，我真的好累哦，就是已经连续加班了两周了，我可能就是想稍微休息一下，小长假的时候我们再去吧，之类之类的，我们去表达真实的想法。所以说我觉得正因为如此，很多讨好者们同时呢是只会喜欢上不喜欢自己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经常发现去讨好别人，但是当别人对自己展现出同样的好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排斥这种关系，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可能不被这样的人所爱，他们就很没有自信，也没有安全感。所以听到这里，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问到说，好，我知道了，我不想再讨好别人了，我要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那么我想停止这种讨好的行为，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来尝试一下，我这边整理了一些我自己可能也觉得可能会比较实用的好的方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如何能够拒绝别人，或者是说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在面对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去做第二个选择。比如说第一个，不要立刻的答复，要为自己争取思考和做选择的时间。第二，重复你准备好的拖延时间的说辞，避免在对方施压的时候他们的具体内容会有一些强硬的回击。第三个，用折中的方案代替是和否。第四，试着把拒绝的话夹在两句恭维的话之间。第五，指出自己的能力不足，可能没办法胜任，但是也别一定要把自己说得太低了。最后一个呢，就是一个万能的说辞，就是我之后给您答复。我发现好像很多时候我在工作当中也发现有些人会善于运用这样的技巧，比如说我很想要让他们对我做出一些承诺，或者是我们想要签订好或者是约定好一些事情，然后万能的说辞呢，我发现他们经常会说，哎，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稍后给你答复。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就大概也就差不多明白了，就是说可能我要求的部分他未必想要去完成，但是他说的之后回答的话呢，我也可能会在这个时候也准备好，如果他不帮我这个忙，或者他不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所以说好多时候拒绝别人的时候，可能我们会下意识中去解释说，哎呀，不好意思，我晚上没空啊，我今天真的很忙，我下周要考试啊，或者是等等等等等等都可以。这些理由和因素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向别人解释这么多，因为别人可能还反而利用了你的这种愧疚心，比如说，哎呀，不会耽误你去约会的，我只占用你10分钟的时间，怎么怎么样。反而这种情况下会让有些人会得寸进尺，然后他们反而会让自己陷入更为两难的境地。记住，你如果真的没空，真的不想帮忙，就真的直接说，简洁明了的说，真的很抱歉，那下一次，等等等等。而且千万不要下意识地为自己的拒绝而道歉，你可以说不好意思，但是不要把拒绝别人当成是你的错误。有很多人我们发现啊，在表达的时候都会说一些类似说是应该啊、必须啊这种很强硬的词言，比如说我必须满足每个人对我的需求，或者是我必须让所有人都喜欢我或者是感激我。我们常常会通过别人的行为来判断他们是不是对我们的印象够好，或者是留下更好的深刻的印象，而基于这种观察，我们其实往往会受到一些负面的偏差影响。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人们在处理一些比较积极的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其实真正的是花了更多的时间去处理了一些负面的事情。我们更倾向于从负面的经历和结果当中寻找经验，然后在做出决定的时候，更多负面的信息又会出现在我们脑海当中。举个简单例子，我有一次主持一个很大型的活动，然后呢，整场的晚会下来，我认为都非常的好。然后呢，这个时候 因为你可能做得很好嘛，你就很希望得到别人的表扬，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走到台下，然后呢可能正好跟几个不太相熟的朋友就随便闲聊，哦，旁边有很多人都在说啊你主持的好棒啊怎么怎么样的，都在赞美，都在为你鼓掌，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突然间淡淡的说了一句，说哎，我觉得你的语速可能有点快，好像还是有点瑕疵的吧。但是你知道，可能在一开始我没有问到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内心是非常开心愉悦的，我自己认为我完成了一个很好的任务，然后我也看到了周遭的朋友对我的肯定和掌声，但就是因为那一个小小的瑕疵的话语，反而让我整个这一天非常的不开心，而且我还会在之后回忆起这场活动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而且会对下一次的上台会有一种心理抵触的情绪。所以说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做了太多关于我们内在并不是很正确的决定。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当中，不是所有人都会对你一味的说好话，我们也看到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跟你说你真的很棒，你下次继续努力。所以说如果长期把自己放在他人之后的取悦者，你一定要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只有在你能先照顾好自己的前提下，你才能去照顾你生命中重要的人。比如说你可以记录下今天你认可自己的一件事情，你告诉自己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你能越来越好，这些事情都是慢慢的在锻炼你自己，肯定你自己的能力，而且如此下来你会发现你能做的事情真的非常多，而且你需要学会的事情就是像你从前对别人那样要对自己好，照顾自己，取悦自己，再从长远的来看，你就会不会被那些别人的事情所牵制到，也不会影响到你未来的其他发展。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会越来越明晰自己的想法目标，你会对突如其来的一些别人的要求，你会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且正确的拒绝。你可以能够告诉自己对任何阻碍你前行的事情说不。如果你总是好像是惯于随时待命，为别人的麻烦事情提供帮助，那么下一次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马上就要问问自己，别人是不是真的在向我寻求建议？只有当别人明确地提出我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再去回应他们。其实说起来，今天和大家讨论这种讨好型的人格，其实是很多人的一种普遍的模式，包括我也一样，我也经常会希望别人说我好。但是慢慢的我发现他对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困扰，比如说我会在乎每一条朋友圈我是不是要给这个人看，给那个人看，我要这么发才好还是那么发才好。所以说如果你有关注到思梦的朋友圈或者是微博的话，你就会慢慢的发现我发的频率越来越少了，因为我开始不在乎别人对我照片下的评论，我也不在乎我到底是不是把我的生活展现给别人看，让他们说哎，你看思梦的生活真的好丰富，他真的活得好开心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所以说慢慢的我们一起来训练自己变成一个不要做那种讨好型的人格，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你可以卸下很多包袱。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一期节目，让很多的老好人们都试着去思考，去探索，除去在老好人这个身份的背后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当然可能是好人，那么除了好人之外你还是什么样的人呢？你是不是可以变得果敢自信？你可以为自己的未来打算，你不一定对所有人都说 yes， 然后你就发现你无论什么样子的自己都是值得被别人喜欢，被别人爱，就算你跟他们说 no， 他们也会理解你。我希望你不只是一个好人，我希望你是一个快乐独立的你自己。所以说希望我们每一个好人都能够开心幸福快乐，让我们一同感受五月份的这个春暖花开吧。思墨的下周与你不见不散，各位晚安好梦。